这份粤语诗班美好的献诗啊，他们粤语唱歌就非常的优美啊，感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起立。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说感谢你在这样一个 memory 的啊这一个长周末，你带领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一个圣殿，感谢你。为从历史历代那些为自由民主而奋斗而牺牲的将士勇士而英雄，让我们为他们向主献上感恩。但是我们更感谢你，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灵魂的自由，为我们精神的自由，永生的自由，为我们走上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到真正永恒自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心向你敬拜，万灵向你叩拜。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家，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时候，主愿你的圣灵来高抹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你的荣光，看到你的荣美，也看到你的荣耀。主，我们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你的话语临到我们，你的光临到我们，主你的灵临到我们，让我们这里真的遇见你，让我们被你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软弱的得刚强，让我们忧伤的得安慰，让我们疾病的得医治，让我们失落的得希望。主啊，知道我们知道你就是希望，你就是真理，你就是自由。谢谢主，相信来到你面前的一个人永远都不会空手而回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请坐。
大家请坐。
今天是这个叫阵亡将士纪念日。
今日是亡兵节。
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出城了啊。
有很多弟兄姊妹出城。
感谢主能够出城啊，是神的祝福。
感谢主，我就可以出城。
但是没有出城，来到神的圣殿啊，更是祝福。
但冇出城嚟到我哋圣殿，更加系更好嘅祝福。
每次过节，往往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每次过节都系几家欢喜几家愁。
每次过节，我是有点忧愁的。
每次过节，我都有啲忧愁。
我总是有点担心，究竟有几个人来教会呀、
我成日都担心有几多人嚟教会。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
睇嚟我嘅担心系多余嘅。
上帝也是垂听上帝的祷告。
上帝系听我哋祷告。
说句实话，我们星期三祷告会还专门为这个星期天的聚会祷告。
礼拜三我祈祷会专门为今日的敬拜祈祷。
上帝要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地方，都要拣选，要坚立真正属于他的人。
上帝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候都会拣选他要拣选的人。
所以我们 既要好好的祈祷，但是我们真的也要把一切，包括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虽然要好好祈祷，但我们都要将每一次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
那今天早晨我是在前面，我是在英文堂证道。
今天早上我在英文堂讲道。
这个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
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
那我也希望真的是在中文堂有更多年轻的面孔。
我也都看到中文堂都更多年轻的面孔。
感谢主啊！去年这一年也带了不少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中。
感谢主，去年呢带了好多不少年轻的会众来到。
我是说啊，来到中文堂。
来到中文堂。
所以我们为此感恩。
我们为此感恩。
好，今天我们牧师要讲的是我们这个更新和祝福系列的第二讲。
今天牧师要讲的是更新与祝福的第二讲。
更新的领袖。
更新的领袖。
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是从领袖开始的。
我知道很多事情都是从领袖开始。
一个家里面能不能够走在上帝的祝福之中，家里有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很关键。
一个家庭能不能够走在 神的旨意当中呢，一个家庭的领袖是很重要的。
那教会更是如此。那教会有没有属灵领袖在真正的带领教会，这个很关键。
教会亦都是如此，教会入边有呢，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在入边，是很重要的。
那更新的领袖什么意思呢？
咁更新的领袖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是不是每年都换一批领袖更新呢？
是不是每一年都换一批的领袖来更新呢？
当然该更新也要更新。
当然应该要更新的，要挂更新。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每一个领袖，现有的领袖，我们每个人要在神里更新。
是关键是我们每一个领袖，现有的领袖要在神里面更新。
什么叫更新呢？
什么是更新？
就是要回归到圣经的那个领袖原则、领导模式。
就要回归回圣经的领袖的原则，回归回圣经的模式。
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在好像是按照我们人的东西，按照世界的法则来带领教会。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是按照人的法则、世界的法则来领袖、来领导教会。
是更新，是真正的回到圣经那个领袖的原则。
更新是要真正回到圣经的领袖原则。
每一个领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应该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
每一个领袖由上到下，由下到上，都要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
合神心意简单来说，就是要合神的法则。
合神心意呢，其实就是要合神的法则。
今天的经文，主要经文也很简单，三节啊。
今天的经文很简单，主要三节。
好，我们就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读，
一起开始啊。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约书亚的刀，正立站立。
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
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
的，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就匍匐在地祭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和华说：“把你脚下的土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
是圣的。”约书亚就跳着行了。
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以色列的属灵领袖，
是以色列的属灵领袖。
但是在这一个进入迦南地的半途啊中间，
在进入迦南地的半途中，
这个约书亚正在带领以色列人准备打仗的时候，
约书亚正在带着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
这时候突然上帝向他显现。
这个时候呢，上帝突然间向他显现。
那这个耶稣要说一句话，
耶稣要说一句话
啊，这是一句不太属灵的话，
一句不是很属灵的话。
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敌人的？
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上帝回答说，
上帝回答说，
我不是来帮助你的，
我不是来帮助你的，
我也不是，更不是帮助你的敌人的。
我更不是帮助你的敌人。
我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做什么呢？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
我不是来帮助你的。
我不是来帮助你的。
我是来统帅你的。
我是统统帅
你的。我是来带领你的。
我是带领你。
所以第十五节。
所以第十五节
就不说有一个人了。
就不讲有一个人了。
甚至不说有一个神了。
亦都唔讲有一个神。
就是说神是谁？
边个系边个？
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对约书亚，
对约书亚讲，
把你的鞋脱下来，
把你的鞋，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这句话跟神当时给摩西说的话何其相似。
这句话当时神对摩西讲的话是何其相似。
我要呼召你，
我要呼召你
埃及，
你要先埃及。
你现在要把鞋脱下来，
你现在要将鞋摸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你所做的事情，
你所做的事
是上帝要做你的圣洁的事情，
是上帝要你做的圣洁
神圣的事情，
神的事情。
你把这鞋脱下来，
谁救你的鞋？
因为这一个鞋，
因为呢个鞋
沾满了世上的污秽，
沾满咗世上嘅污秽，
带着太多的世界的痕迹，
带着太多世界的痕迹。
你要脱下来，
你要脱落嚟，
你才能走上帝的道路。
你可以，你先至可以，
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军队的真正领袖。
你才是神军队的真正的领袖，
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和法则来带领，
因为你又按照上帝的命令和法则来带领的。
你不是按照你的智慧，
你不是按照你的智慧，
你不是按照你的经验，
你不是按照你的经验，
不是更不是按照你的骄傲，
更加不是
来带领
你的骄傲
以色列人，
来带领以色列人，
而是要时时刻刻都知道你是按照我的旨意，那一个神圣的旨意，神圣的方向带领神圣的人民。
你要按照我的方式，我的旨意，按照我的旨意来带领人民，向我的方向走。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我是来帮助你，
但是有前提，
是有前提，
你首先要接受神的带领，
你首先要接受神的带领，
你走在神的道路中，
你走在神的带领，
神才会帮助你，
神才会带你往前，
不是帮助你，
不是帮助你
走你的道路，
不是帮助你走你的路。
所以这一个在神的教会，
所以这个在神的教会，
真正的领袖永远是上帝，
真正的领袖永远是上帝，
真正的元帅永远是主耶稣，
真正的元帅永远是主耶稣。
所以真正的原则永远是圣经，
所以真正的原则永远是圣经。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但我们也都知道，
神也往往透过具体的，透过看得见的人来做具体的带领，
神都会用我们看得见的人来做具体的工作，
带领以色列人，
带领以色列人。
首先用了谁？
首先用了谁？
用了摩西，
用了摩西。
然后用了谁？
之后用了谁？
约书亚，
约书亚。
所以他也是透过具体的人来带领，
所以他也都是透过具体的人来。
那这个人属灵的领袖，他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或者说资格呢？
咁呢个人究竟啊要需要点样嘅性格，点样嘅方法？
那还是有资格的。
咁先至系点乃至有资格？
教会我们有这个牧师，我们就不说哈。长老做长老有什么规则？有什么资格？也会写一些文件。
教会有话长老要有咩资格？要识会写咩文件？
那做执事。有什么条件？
有没有条件？
那我把这句话说完，对不起，别紧张。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起草一些具体的做执事的一些资格。
我们都还在起草怎么样做执事的资格。
所以我们当然这些东西我们要再来到回到神的话中来。
我要回到神的话。
一个属灵的领袖。
一个神的领袖，
他首先是一个忠于神呼召的人。
首先是要忠于神的呼召。
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
我常常问一个问题，
这个领袖，所谓领袖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一个属灵的领袖究竟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培养的呢？
在神学院这个领导力的系统的这个课程里面，也会问这个问题的。
在神学院都会有个课程，都会问这个问题。
神所使用的属灵领袖，他是天生的，也是后天培养的。
神所用的属灵的领袖是天生的，也都是后天培养的。
怎么理解？
怎么理解？
你听完了就明白了。
你听完了就会明白。
意思，但是从根本上是神拣选呼召的，
但根本上是神拣选呼召的。
呼召究竟是什么？
呼召究竟是什么？
呼召他不是一时感动，
呼召嘛一时的感动。
听了一篇讲道啊，我现在热血喷张。
听咗篇讲讲道就会热血沸腾。
这个会有感动，
会有感动，
但不是一时感动。
但不会是一时的感动，
会是一个，如果这个呼召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不可抑制的深深的长期的感动。
你呼召是不是一时的，是长期的，不可以一时的，是长期的感动。
更不是这个呼召，更不是一个冲动。
这个呼召更加不是一个冲动。
这帮人不行。
这帮人不得。
我比他们厉害。
我比他厉害。
他们应该下去。
他们应该下去。
我应该上来。
我应该上来。
这个好像更多是一种冲动，是一种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自己好像更有经验，我更厉害。那好像是这种东西在里面。
好像自己更加有经验，自己更加有能力，我要自己上来，是有这样的情况。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跟我说。
完全不是如此。
完全不是这回事。
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按照神的呼召来做领袖的人。
真正按照神呼召我们的人。
不仅是有呼召来做这个领袖。
但是呼召来做这个领袖。
实际上怎么做，
实际上怎样做，
怎么做一件事情，
怎样做一件事情，
都要依靠神，
都要依靠神。
我今天在英文堂也讲，
我今天在英文堂也讲，
你看这个摩西啊，
你看摩西，
他有一个特点的，
他有一个特点，
他是聆听上帝的声音，
他是聆听上帝的声音。
圣经告诉我们至少有三次，
圣经说三次，
他要到神的山上去，
他要到神的山
上，一待就是四十昼夜，
一在这里就要四十个昼夜。
所以那个圣经不仅仅是十诫给的摩西，十诫不是光十诫，
不是，
十诫了，
十诫，
十诫没错，
十诫是个摩西。
实际上，你看那些，举个例子，有一次。摩西在山上，
也是摩西在山上，
神给他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神同他讲很多很多的话。
为什么那么多话？
应该会这么多话？
因为他跟神在了一起很久很久，
因为他同神一起操纵了很久很久。
所以不光是实践，
所以不光是实践，
那个法，那个会幕怎么做，那个法柜
怎么做，
法柜怎么做，
法柜又怎么
做，会幕的尺寸是多少，
会幕的
材料是什么，
材料是什么，
都说得清清楚，
都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常常以为，
我们以为呢，
做什么事情神说了算，
做什么事情神讲得算，
怎么做我们说了算，
我们讲得算。
所以常常有一句话，
所以常常一句话，
这个属灵的方向牧师来带领，
做你的方向牧师来带领，
做什么事情我们来决定，
做什么事情我们决定，
怎么做那更加是我们来决定，
怎样做更加是我们决定。
这个东西我你看我们上一次这个刘牧师过来就讲得非常的
清楚，刘牧师来跟我来说，
不是因为他八十二岁，
不是因为他八十二岁，
所以讲他讲的东西我们就都要听，
所以他讲的我们都要听，
而是他讲的，
而是他讲的
是按照神的话来讲，
是按照神的话来说，
所以我们要听，
所以我们要听。
这就是什么，
这讲的是
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个呼召，
这个呼
不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不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更不是自己想我觉得我现在太沉默了，我现在不能太低调了，我现在要好像要站出来，多多少少有点出人头地，要炫耀自己的感觉，
所以觉得自己这一排太沉默了，我要要站出来，要做些嘢，要高抬自己，
更不是因为如此而是出于完全无我的，来自于上帝的完全无我的那一个神圣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感而呼召。
你是完全出于无我的字，来自神神圣的使命的呼召。
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这个讲了一句话非常好，
讲一句话非常好，
他就是说我听了刘牧师这一个叫什么，这一个系列的培训会以后，说穿了我觉得就是四个字，
他听到刘牧师的培训会呢，讲穿了就是四个字，
他们一个好基督徒就是四个字，就是无叫无我和奉献，
就是无我和奉献。
他抓到精华了，
他讲到精华，
他是刘牧师的信息关键点就是两个，一个是无我没有自我，第二个就是奉献。
刘牧师的精华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无我，第一个呢就是奉献。
所以呼召就是如此，就是这个呼召里面是没有你自己的，
所以这个呼召就是这样，但是没有自己的。
举例子，
举个例子，
神呼召摩西，
神呼召摩西，
摩西一听，
摩西一听
这个呼召我不愿意去，
这个呼召我不愿意去，
是啊，让我回到埃及去跟法老作对，让法老同意把耶稣放出来，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去？
他要回回去埃及，要埃及王要给我们离开，那怎样怎样的呼召呢？
这不行，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对我没好处， 对我没好处，
很可能就是杀头之祸，
而且就是杀头之祸。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也做不到啊，
也都做不到，
我都离开这个埃及的话40年了，
我就离开了埃及40年，
那就没有熟人了，
没熟人
了，认识我的人差不多都死光了，
认识我的都死了，
对吧？那个人谁会亲我的呢？
谁个会亲我呢？
谁会亲我呢？
谁个会亲我？
所以既可怕又不可能，
既可怕又不可能，
但是上帝说你必须去，
你必须去，
所以这是一个无我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无我，
没有自己的好处，
没自己的好处，
没有自己的荣耀，
没自己的荣耀，
没有你自己的能力，
没你自己的能力，
要完全靠神，
要完全靠神，
这就是呼召，
这个就是呼召。
所以呼召它是非常清楚的，
这呼召是非常清楚，
不是模模糊糊的，
不是模模糊糊。
你看那一个彼得，
你看彼得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对吧？
彼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他遇到这个耶稣被抓了，感到危险到了，他就三次不认主。
他见到耶稣被捉了，他就三次不认主。
但神说我还是要让你这个软弱的人站起来，重新的服侍我的。
神讲话，我仲要令你这个软弱的人重新站起来服侍我。
所以打鱼的时候就给他显现，哎呦，这个
被个隐隐，
给他显现，一下子达不到，一下子达到了很多很多的153条鱼啊。
打鱼嗰时咧，打唔到几多鱼，打到153条鱼。
就想告诉他，
就想同佢讲，
不要再打鱼了。
不要再打鱼了，
你没有我你不仅不能侍奉连打鱼都打不到的，
没我呢你不单止不能侍奉，连打鱼你也打不到，
你必须回去侍奉我，
你必须要回去侍奉。
那后来三次呼召他，你爱我吗？
所以后来三次呼召他，你爱我吗？
你就要牧养我的羊，
你就要牧养我的羊。
爱我吗？
爱我吗？
爱神才可能去爱人，
爱神才可以去爱人，
我们没说错吧？啊，爱神才可能去爱人，
爱神才可以爱人，
才可能真正的爱人，
才可以真真正正的爱人，
才不会半途而废，
甚至不会半途而废。
你看这摩西不是已经半途而废一次了吗？
你看摩西不是半途而废就一次了吗？
不能再半途而废，
不可以再半途而废。
所以一个有呼召的人，他有一个特点，首先是坚持。
所以呼召的人一定首先有一个特点，首先是要坚持，
然后就是勇敢，
然后呢就是勇敢。
所以那同样神呼召约书亚，
神呼召约书亚
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
如果你不是非常清楚的，你不要去领受这个呼召。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你不要接受这个呼召，
要非常的清楚，
要非常清楚。
当然有时候不清楚，你可能需要别人告诉你，
当然有时你不清楚，要需要其他人告诉你。
当那个撒母耳年幼的时候，他不清楚神的呼召，
所以撒母耳年轻的时候他不清楚神的呼召。
所以以利大祭司以利，虽然说当时后来年纪大的时候有一些昏聩，
所以以利这个大祭司他年纪大了之后也有些昏暗，
但是这个以利的那个时候还是在属灵上毕竟还是有根基的，他就说，哎，我不是我在跟你说话，是上帝在呼召你，撒母耳。
所以以利都仲系有啲根基，佢仲知道同阿撒母耳讲，唔系我叫你，系神上帝呼召你。
所以你看这个约神就呼召呼召约书亚说，
所以神就呼召约书亚讲，
我的仆人，
我的仆人
摩西死了，
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现在你要起来，
要带领以色列人，
要带领以色列人。
第六节，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英文翻译就是更加接近原文，叫你要带领这些人。
英文翻译更加清楚，是你要带领这些人。
所以，
是你
神他要不断的兴起属灵的领袖。
所以神是不断地不断地要呼召神的领袖。
俗话说，没有这一个失败的士兵，只有失败的将军。
俗话讲，冇失败嘅士兵系只有系失败嘅将军。
不是说士兵不重要，
唔系讲士兵唔重要，
对吧？你这个像这个中国足球，你看，
好似中国足球，
教练是一个问题，
教练系一个问题，
但球员也很重要，
但球员都好重要，
所以士兵也很重要，
士兵都好重要。
但是士兵有时候士兵是同样一个士兵，
但有时同样一个士兵，
但是不同的教练还不一样，
但唔同嘅教练就唔一样，
所以这个领袖是很重要的，
领袖很重要，
所以总是要有人起来，
总是要有人起来。
有没有人起来？
有没有人起来？
今天我可以说所有的教会的问题，
所有的教会的问题，
首先的问题首先是领袖，
首先的问题就是领袖。
属灵的人要属灵的人没有起来，
属灵的人没有起来，
没有起来勇敢的承担领袖的职责，
没有起来勇敢地承担领袖的责任，
然后呢最后没有办法，
这样就没办法，
就是让没有办法也让相对不怎么属灵的人来担任领袖，
没办法呢就只能要相对不那么属灵的人来做领袖。
我们不要最后入座啊！
我们不要最后入座，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属灵的人不起来，不愿意起来；
属灵的人不起来，
而不太属灵的人要拼命，拼命要起来，
要搏命咁要出来。
所以，那不属灵的领袖当然是不属灵的代理，
所以不属灵的人呢，当然是不属灵的领袖。
这是今天教会不能够持久复兴的真正的原因，
这个就是当今教会不可以持久地复兴的真正的原因。
我说持久啊，是
持久，
有时候没有领袖，
有时候我们没有领袖，
那这个短暂的复兴也是可能的，
短暂的也可能，
有一帮球员啊，没有教练了，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突然感到荣誉感，我们要为国争光，不是为主争光的哈，我们这个是一定要争一口气啊，突然就爆发了，也有可能的。
有些球员呢，就一时呢要为国争光，他会突然之间会集中起来，有所作为。
但是如果没有领袖，
但如果没有领袖，
一定会群龙无首，
一定会群龙无首，
各奔东西，
各奔东西。
所以这个绝对是不，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有一个属灵领袖，一个不是属灵的啊，都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
当然各级的领袖都是必要的啊。
但是各级的领袖都是需要。
所以约书亚是有这样一个呼召。
所以约书亚有呼召。
那同样，保罗也是一样的。
保罗都一样。
你读新约保罗书信，
你读新约保罗书信，
几乎每一封信。
几乎每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节
保罗都有一句话，
保罗都有讲，
好比罗马书第一部书，
好像罗马书第一部书，
他的罗马书信是保罗写的，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你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刚开始我们不注意这段经文，这些经文。
刚开始我们不注意这段经文。
但后来我发现，好像每一个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第一节都是写这个东西。
但后来又发现，每一个保罗书信都有这一节。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没有神的呼召，
没神的呼召，
不能做事情，
不可以做事情。
没有神的呼召，
没神的呼召，
更加不能做领袖。
更加不可以做领袖。
这个呼召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那个呼召已经讲过，
是完全无私的，
是完全无私的，
完全谦卑的，
完全谦卑，
完全匍匐于上帝的，
完全匍匐于上帝，
永远都是觉得神才是我们的元帅，
永远都觉得神才是我们的元帅。
没有人是元帅，我自己更加不是，
我自己更加不是，
所以这才能够真正的做领袖，
所以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做领袖。
因为这个呼召 是清楚的，也是必须的。
因为这个呼召是清楚的，也是必须的。
为什么必须？
为什么要必须呢？
或者说，
或者说，
神为什么要呼召一个人？
神为什么要呼召一个人？
有没有资格？
有没有资格？
有很多资格。
有很多资格。
啊，这个关于长老执事，在这一个提摩太前书，在提多书有很多的
在提多
规则，
提多书有讲。
但是这里保罗说的有一句话，
因为保罗有讲一句话，
盖国。
盖国。
神为什么呼召我？
神点解要呼召我？
因为神以我为有忠心，所以派我服侍他。
因神以我有忠心，所以派我服侍他。
忠心在原文是 faithfully。
忠心，
所以首先它有忠诚的意思，
首先有忠诚的意思，
还有一个有信心的意思，
而且还有信心的意思。
他首先要忠对上帝忠诚，
他首先要去对上帝忠诚，
不是对人忠诚，
不是对人忠诚，
因为人总是会变的，
人总是会变。
他可能今天要求你做这个，
他可能今天要你做这个，
明天要求你做那个，
今天又要你做另一个，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人不同的要求。
那你究竟听谁的？
那你究竟听谁的？
上帝的仆人，
上帝的仆人，
上帝的这个领袖，
上帝的领袖，
永远要听上帝，
永远要听上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打仗的前夕，上帝要向约瑟要显现，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是来带你的。
所以在打仗之前，上帝要同约书亚讲：我唔系嚟带领，我唔系嚟帮助你，而系要带领你。
所以一个人能够被上帝呼召为领袖，一定要他要有对上帝有忠心。
所以一定嘅人要上帝呼召佢，佢一定要对上帝要有忠心。
没有忠心，神是不能够使用你。
神系唔会用嘅。
而且呢？正是因为有这个神的呼召，所以呢，
正系因为有神的呼召，
这个被呼召的人，
这个被呼召的人，
他愿意，
他愿意，
并且能够，
并且能够
坚持，
坚持
和忠于神的呼召，
同埋忠于神的呼召，
真正属灵的教会，
真正属灵的教会，
他如果要想，不能说聘用，想这一个寻求。寻求一个牧师，
如果真正属灵的教会，如果他想聘请或者是想找一个属灵的牧师，
我觉得要反复的，
要反复
确认，
确认
这个人，
这个人
有没有神的呼召，
有没有神的呼召。
当然你要明白什么叫呼召，
当然你要明白什么叫神的呼召，
所以要听这些讲道，
所以你要听这些讲道。
所以，但是很多教会根本都不去问你为你有没有呼召。
所以很多教会根本都没问你有没有呼召。
为什么不问呢？
应该会问呢？
可能觉得第一个，
可能觉得第一个
呼召好像不重要。
呼召好像不重要。
第二个呢，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呼召。
或者他们根本都不明白什么叫呼召。
所以这个候选人这里随便尝试一句，你没办法鉴别啊，那觉得所以干脆就不问了。
所以候选人咧，你求其咁唐塞一下，佢就根本就冇问啦。
这个护照是非常重要。
这个护照啊，非常之重要。
一个没有护照的人，尤其是做领袖的，没有护照，他绝对不能坚持的。
一个做领袖的，如果冇护照，佢绝对唔可以坚持。
因为走上帝的道路，一定会有反对。
因为你我哋走上帝嘅道路，一定会有反对。
那摩西，你看在四十年的旷野里面，
咁睇摩西四十年嘅旷野，
没有一天没有人反对，
冇任何一日冇人反对嘅。
那他为什么能够坚持呢？
咁佢点解会坚持呢？
如果没有这个呼召，他怎么可能会坚持？
佢点可以坚持？
他坚持这个带领工作，对他有什么好处？
佢坚持呢个带领工作，对佢有咩好处呢？
但是。他坚持的原因是，
他坚持。
他跟神也抱怨过了。
他有跟神抱怨。
跟神抱怨过很多次。
他抱怨了很多次向神。
在抱怨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话。
在抱怨的时候，神对他讲了。
说了很多话。
讲了很多话。
但是有一句话。
但有一句。
是反复说的。
是反复讲的。
你必须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
你必须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
言下之意，这就是呼召。
言下之意，
你不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
你没有办法承担你背离我的后果。
你冇办法，你唔听我，你冇冇办法承担我预期。
刚开始是一个上帝呼召摩西的，摩西就吹错了。哎呀，我不会说话，我舌口笨舌。
刚开始嗰时咧，摩西系吹错，系话佢唔识讲话，我笨口笨笨舌。
那上帝说了一句话，
上帝讲一句话，
发怒了啊！
上帝发怒，
是谁造人的耳朵的？
系边个造人嘅耳朵？
是谁造人的嘴巴的？
系边个造人嘅耳？
这什么意思？
呢个咩意思？
另外是你这张嘴巴，你要不替我说话，你这张嘴巴就最好没有。
你唔知道，你呢张嘴巴如果唔系替我讲嘢咧，你就最好唔好要呢个张嘴巴。
这不是危言耸听的。
呢个唔系人中意听。
施洗约翰的父亲叫什么？
施洗约翰嘅父亲系叫咩？
祭司什么？撒加利亚。
祭司撒加利亚。
他很年纪很大，没有孩子。
佢年纪好大，冇
上
帝。
上帝有天给他说，
上帝同佢讲，
你的这个太太伊丽莎白马上要怀孕了。
你嘅太太伊丽莎白马上会怀孕。
怕什么？他不信。
佢唔信。
不信，然后怎么样？
佢唔信。
啊？
之后呢？
他变成哑巴。
佢变成哑巴。
他变成哑巴。
佢变咗哑咗。
因为你这张嘴。
原来是用你呢张嘴。
你要不为上帝说话。
如果你唔替上帝讲话。
有一天。
有一日咧。
你就不能说话。
你就唔可以讲话。
因为你不需要说话。
因为你唔需要讲话。
你不说上帝的话。
你唔讲上帝嘅话。
说的全是废话。
讲嘅全部都系废话。
那就别说了。
咁就冇讲
了。尤其像你所谓的祭司啊。
尤其好似神父。
领袖啊。
领袖。
牧师啊。
牧师。
你不说上帝的话。
你唔讲上帝。
你光说讨人喜悦的话。
你光话讲。
最好你就闭嘴了。
讨人喜欢嘅话。
弟兄姊妹。
闭嘴。
因为我有忠心。
因为
上帝派我服侍他。
所以上帝派我服侍他。
这是上帝的每一个属灵领袖的呼召的根本的原因和甚至是唯一的原因。
这个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是
没有
的原因，
没有对上帝的忠心，
没有对上帝忠心。
你有恩赐有什么用？
你有恩赐有什么用？
你的恩赐在服务你的动机，
你的恩赐在服务你的动机，
你的恩赐在为你来崛起自己的荣耀，
你的恩赐是为你自己崛起你的荣耀，
你的恩赐让你得到人的赞扬，
你的恩赐令到你得到人的赞扬，
你的恩赐没有完成上帝要交出你的使命，
你的恩赐没有令到你完成神交给你的责任。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呢？
所以首先对神要有忠心，
所以首先对神有忠心，
而且有这样一个呼召，让我们有呼召的人，当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所以呼召当我的人坚持下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呼召多么的神圣，
因为我知道这个呼召几咁神圣，
这个呼召多么的有价值，
这个呼召几咁有价值，
这个呼召多么的不可违背，
这个呼召有几大的不可违背。
所以再难，
所以再难，
再艰苦，
再艰苦，
再委屈，
再委屈，
也要坚持，
我们都要坚持。
前段时间我女儿回来有一次跟我对话，
一次对话，
她突然问我爸爸，
女同
如果你不做牧师，你正想做什么？
佢女同佢讲，如果你唔做牧师，你要做乜嘢？
我说孩子，这个问题对我好像不存在。
佢呢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不做。
佢呢个问题存在，因为我冇可能唔做。
我出来。迎接神的呼召，这已经本身就已经挣扎了七年才出来的。
因为我呼召已经挣扎了七年才出来。
而且呢，在后来牧会的十几年过程中，的确有时候想不干的时候，有点觉得心里憋屈的时候，不干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想到这七年挣扎过程中，神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你必须服从这个呼召。
因为在挣扎期间，而且在服侍的期间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无数次向神讲，神对他讲话是一定要接受这个呼召。
那个七年过程中，
这个七年的过程，
我逃避上帝，
我逃避上帝，
因为时间越长，
因为时间越长，
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更多的问题，
我在教会见到更加大的问题，
所以我更加犹豫，
我更加犹豫。
但后来发生很多的事情，
后来发生很多的事情，
告诉我一点，
神跟我讲一点，
你要不顺服，
你要顺服，
你心里面一天平安都没有，
你心入边一日平安都没有。
所以我说一个人啊，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你
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
你实际上你说本质你不想干的时候，说穿了你就想不想这么多纷乱，你就想要平安，对不对？
本质上呢，你就系唔想，你唔想做嘅时候咧，本质上呢就系想心入边有平安，
但
唔想有咁多纷争。
但是说，但是神经告诉你，你如果不你不做上帝要做的事情，你是不会有平安的。
但圣经同我讲，如果你唔做上帝要你做嘅事情，你就唔会有平安。
所以逃避神，你愧疚，你离开，你离开这个侍奉，你本身就没有平安，你怎么可能有平安？
你逃避神，你离开呢个侍奉，你本身就冇平安，你点可以揾得到平安？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
我越来越明白。
先知耶利米讲了一句话。
先知耶利米讲一句话。
耶利米说：“我若不奉神的名讲道，
我若不奉神的名讲道，
在我的身，在我的骨中，什么就有火焚烧，让我不能
火焚烧，
让我不能自尽，
让我不可以自尽。”
一个被神呼召的人，
一个被神呼召的人，
他在心中有一个永远不能熄灭的火。
他心中有一个永远不可以熄灭的火。
那个火就是要为神发出声音来。
那个火就要为神发出声音。
那个火就是要做神让他做的事情。
那个火就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所以他要是不做，
如果他不做，
他心中有火一样是不能熄灭的。
他心中的火是不能够熄灭。
有人说你这个火你不发出来你就烧你自己吧。
那个火不发出来就烧你自己。
所以呼召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呼召非常之重要。
就是你不能坚持的时候，让你真正能够坚持的真正的唯一的最后的原因。
你是当你不可以坚持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的唯一的原因。
坚持不是因为人的因素。
坚持嘛，因为人的因素。
我今天呢，有多少人赞同我，所以我可以做这个领袖。
今天有几多人赞同我，我可以做这个领袖。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跟你讲。
今天赞成你的人，明天可能就不支持你。
今天赞成你的人，明天可能就不支持你。
那是不是你就没有呼召，没有坚持了呢？不坚持。
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呼召，没有坚持呢？
哎，这是非常可能。
这个很有可能。
坚持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
坚持也都是因为自己的利益。
哎，不，我刚才讲过这一些。属神呼召人对他们一点利益都没有。
你属神的呼召对他一点利益都没有。
坚持就是因为神的呼召。
坚持就因为神的呼召。
你不做不行。
你不做不得。
非做不可。
非做不可。
不做就一点平安都没有。
不做就一点平安都没有。
所以是一个属灵领袖是有呼召的。
所以属灵领袖有呼召。
这个请帮忙按一下啊，这个 work 啊，好像是 work。那中心最后解释究竟是什么意思？
中心究竟是什么意思？
两句话。
有两句话。
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神要我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带领。
神要我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带领。
没有自己的喜好。
没有自己的喜好。
没有世界的法则。
没有世界的法则。
今天属灵的教会，
今日属灵的教会
太多人的法则，
太多人的法则，
在属灵的教会，
在属灵的教会
有太多世界的法则，
在属灵的教会有太多世界的法则，
这是根本之所，问题之所在，
这是问题根本的所在。
好，再下一句啊，下一页，这是在换电池还是什么东西啊？啊，这要更新啊，这要更新啊，这个要更新。所以你看，这一节在这段圣经，
大家谈一点圣经。
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好像非常费解的。
我刚信主的时候对你来很费解，
甚至不明白，
甚至不明白
基督徒不是要讲爱吗？
基督徒不是要讲爱吗？
怎么可能在这里有杀戮呢？
怎么可能会有杀戮？
不是杀外邦人啊，
不是杀外邦人，
是神的儿女杀起来的，
是神的儿女杀起
来的。当然实际上，
但实际上
这里面不一定都是神的儿女，
这里面不一定全部都是神的儿女。
再有一天啊，这个摩西属灵的人在山上跟神的交流，
属灵的人在山上跟神交流，
山下
山下
却发生了政变。
下边呢发生了政变。
什么叫政变？
那就是政变。
有一帮人说那摩西根本消失了，根本不 care 我们。
啊，有一帮人讲话摩西根本消失了，他不 care 我们。
我们常常以为属灵领袖要永远每时每刻都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
我想以为属灵领袖每时每刻都应该要跟我们一起，
跟我们在一起才爱我们，
跟我们一起先爱我们。
但是我要告诉
你，但我跟你说，
属灵的领袖不靠近上帝，他一定不属灵。
属灵的领袖如果他不靠近上帝，他一定不属灵。
不属灵给你讲什么？
不属灵同你来
讲，不属灵怎么带领你？
不属灵怎么带领？
所以这一个摩西在上面待了四十天，
所以摩西在山上四十天，
下面的人，
下边的人呢，
就说上帝消失了，
就说上帝消失了，
我们的领袖摩西也跑了，
我的领袖摩西也都走了，
我们要做一个金牛犊，
我们要用一个金牛犊
来让他来带领我们，
用他来带领我。
实际上也不是金牛犊，
实际上也是我们金牛，
是那一些少数，那
些少数
要做 leader 的那些长老，
要做 leader 的长老。
说穿了，
讲穿了，
他们要带你，
他们要带你。
想想是不是个道理？
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很多时候你搞一个牛犊，好像是牛犊在带你，实际上还是人在带你。
好多时候好像是一个牛在带你，
有人或者有人想带你，
或者有人想带你。
那最后跟摩西最后干的不就是这个可拉一党吗？可拉一党
跟摩西对着干的就可拉一党。
可拉一党有一天到一个地步，
可拉一党去到一个地步，
上帝说，
上帝说
不悔改的，
不悔改的，
不可能悔改的，
不可以，不可能悔改的。
这个时候必须清理门户了，
必须要清理门户。
不清理的话，
不清理的话，
两点。
两点。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旧约里面为什么常常有很多要把这一些什么不洁之物、不洁之民要全部清理掉，我们不明白。
因为有时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讲有些不洁之民，我们要清理。
我们讲一个所谓普世的糊里糊涂的，
糊里糊涂的
似是而非的爱，
似是而非的爱。
但是上帝的原则已经离我们很远，
上帝的原则已经离我们很远。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神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
神应该要做你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应该要做你的事情。
那天晚上神说，
我天晚上
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
只有利未的子孙站在摩西的跟前，
只有利未的子孙站在摩西的那边。
但是很奇妙的是，
但很奇妙的，
这少数的利未的子孙得胜了，
是少数利未族的得胜了。
那天晚上被杀的，
被杀的
有三千人，
有三千人。
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为什么要清理门户？
为什么要清理门户？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洁净，
洁净，
防止罪的蔓延，
防止罪的蔓延。
所多玛何摩拉，
所多玛
为什么要被毁掉？
应该要被毁掉，
因为再不毁掉，
因为再不毁掉，
那不是光病毒的问题，
不是光病毒的问题，
当然也有病毒，
当然也有病毒，
同性恋会有病毒的，
同性恋会有
病毒，但不仅仅是病毒，
但不仅仅是
整个罪要蔓延，
整个罪要蔓延。
没，如果罪要蔓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
罪要蔓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
如果在我们这里，
如果我们在我们这里
有一个人感冒，
有一个人感冒，
可能没事，
可能没事。
两个人感冒，
两人
可能没事，
可能都没事。
如果我们150人里面有100个都感冒了，
有150人之中有100人，
如果有100个人都感冒了，
有100个人都感冒，
都带细菌的，
都带
带病毒的，
带菌带病。
我们剩下的几个人有多少人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剩下的人有几多人可以独善其身？
病毒是会传染的，
病毒是可以传染的，
罪是会传染的，
罪都会传染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什么叫罪？
那是罪，
这是一个根本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也根本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绝对我不讲大家都知道，
我不讲大家都知道。
一个你看他发现没有，那个教会总换牧师的教会，总换牧师的教会，
大家有没有发觉总换牧师的教会？
他就一直换下去，
他一直会换下去。
那谁的问题呢？
那是哪个问题呢？
是牧师的问题呢？
是牧师的问题呢？
还是会众的问题呢？
还是会众的问题？
主要是哪个问题？
主要是哪个问题？
人都有问题，
人都有问题。
那主要问题在哪里？
主要问题在哪里？
那为什么有些教会他就很少换牧师呢？
因为有些教会很少换牧师。
那有些教会越换越不满意，就越换，为什么呢？
有些人为什么会换来换去？
举个例，
举个例子，
一个人啊，我跟立新吵架啊。
举个例子，我要同立新。
可能我们都有问题，
或者我们都有问题。
但是呢，我今天跟立新吵架，
我今天同立新，
我明天要跟这一个叫什么这个天宁吵架，
要同阿天宁。
我后天要跟这个我们这个五姊妹吵架，
再后人我同五姊妹吵。
你跟所有人都吵架，
你同所有人都吵。
那问题在主要问题在哪里？
咁主要问题喺边度？
不用解释了，
不用唔使解释。
你肯定有严重的问题，
你肯定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一个牧师的，如果说是你这个牧师也不合适，那个牧师也不合适，那究竟哪个牧师合适呢？
咁你话呢个牧师又唔合适，嗰个牧师又唔合适，究竟系边一个牧师先合适咧？
那教会主要问题在哪里呢？
究竟主要问题喺边度？
我曾经听到有一个说话很有意思。
我听过有好有意思嘅讲话。
这个说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家这个不要对号入座啊。啊，这个不要大小说，但这个问题也蛮重要，大家想一想。有一个教会的，我亲耳听到一个姊妹就说，哎呀，我们以前的一个牧师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得很好。
我有一个牧师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得很好。
在我们的地方做得一般。
在我的地方做得
很好。但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听说做得很好。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得很好。
你听他怎么解释的？
你听他怎么解释？
这个牧师啊。
这个牧师呢？
他吸取了教训。
他吸取教训，
所以在别的地方他吸取教训，他就做好了。
所以去到其他地方，他吸取教训，他就做得好了。
我听到这个话，我现在好难过了。
我听了好难过。
那别人如果牧师去别的地方做不好，你看他在哪个地方都做不好。那就是说肯定是牧师的问题啊，他在哪个地方都做不好。
牧师在哪个地方都做不好，肯定是。
如果他在另外的地方做好了，
在另外的地方做好了，
那是因为他吸取了教训。
是因为他吸取教训，
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呢？
他自己这个说话的这个姊妹，他自己永远没有问题，教会永远没有问题。
哦，即言下之意，你讲话呢个姊妹呢，佢冇问题，教会冇问题。
是弟兄姊妹，
都系呢种。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睇到，
是一个罪，
呢个罪，
罪是会蔓延的，
罪系会蔓延，
罪会不断的 continue。所以我们要讲圣灵，一个属灵的人，
一个属灵的人
要从自己开始，
要从自己开始
斩断
斩断
罪对我们的捆绑，
罪对我们的捆绑，
让我们不再 repeat，
我们不再重复，
不再走过去的老路，
不再走过去的老路。
什么老路呢？
什么老路？
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
总是指责别人，
总是指责
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
总是说别人的爱心不够，
成日都系讲人哋爱心。
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
总是要别人宽恕我们，
总系要别人去宽恕我哋。
那我们呢？
咁我哋呢？
我们有没有宽恕？
我哋有冇宽恕？
我们有没有怜悯？
我哋有冇怜悯？
我们有没有主动去爱别人？
我哋有冇主动去爱人哋？
我们有没有主动的自我反省？
我哋有冇自我反省？
所以更新太重要了，
所以更新
更新才有祝福，
就刚生气要祝福。
这就是妹，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清理门户？第一个要
清理门户，
防止罪的蔓延。
防止
罪的蔓延。第二个，要神的道路。
与神的道路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要走在神的道路上，
要走在神的道路。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如果没有这个清理门户，
如果没有这个清理门户，
那么以色列人就会跟着这些所谓的可拉一党回到埃及去。
所以以色列可能就会跟着这个可拉党回到埃及去。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重新做奴隶，
重新做奴隶。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包括他们的子子孙孙，
包括他子子
都不能够进迦南，
都不可以入迦南。
所以清理门户是
清理门户，
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没有进，
他们没有入。
但是至少他们的儿女都进去了，
但他们的儿女都进去了。
如果那一天，
如果那天
他们没有这个清理门户，
如果那天他们没有这个清理门户，
如果到所有的人回到埃及，
有所有人回到埃及，
请记住，
请记住，
不仅仅是这一帮死在旷野的这一帮人，
不单只是这一帮死在旷野的，
而且是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会死在埃及，
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会死在埃及。
上帝的道路，
上帝的道路
才是蒙福的道路，
才是蒙福的道路。
所以要走上帝道路的时候，
所以要走上帝的道路，
必须要跟随上帝，
必须要跟随上帝。
所以教会，
所以教会
也是有属灵征战的，
也是有属灵。
我叫属灵征战，不是给大家讲知识，
属灵征战不是讲知识，
是会随时都可能发生的，
是会随时都会发生。
我讲这句话，
我讲这句话，
不要解读，
不要解读。
牧师在讲啊，这一个发出耶和华的到牧师那里去，不要这么简单的理解。永远要知道，属耶和华的要高举神的名，
永远要讲属耶和华的，
属耶和华的
耶和华
要真的，凡事回到圣经里面去。
做耶和华的，真的要
属耶和华的
圣经里边，
不要走世界的道路。
做耶和华的，
不要世界的法则，
世界的路道路，
一定要走神的道路，
一定要走神的道路。
第二十九节，请记住。
二十九节，请记住。
摩西说：“
摩西讲，
你们今天晚上不是六亲不认。
你们今天晚上不是六亲不认。
你们今天晚上不是做一件世上的事情。”
你今天晚上你不是做一件世
上
的事情，今天晚上
你更加不是，
你更加不是
为约书亚我做什么事情，
也就不是为我约书亚我做什么。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你们个人攻击那个叛逆的你的儿子，
你要攻击
那个叛逆的你的兄弟的时候，实际上你还要自洁，你是要归耶为圣，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今天晚上你们要攻击你们 不义的儿子和弟兄的时候，你更加要自洁，要归耶和华为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你要攻击你的孩子啊，不是。
我不是说攻击你的孩子，
不但是我要告诉你，
但我要跟你讲，
属灵征战有时候就是在家庭里面，
属灵征
战在教会里面，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就在我们屋企，在我们教会发生。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选择什么，
我选择什么，
很重要，
很重要。
好，这个是第二啊，这个我再往下走啊。
再一个。
哦，这个我的时间到了啊，这个第二，这个啊，看来我想没办法了啊，不要，我想今天停在这里算了啊。那第一个，什么呼召？呼召是很重要啊。
所以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啊，今天加上有翻译，那当然这个我们这个时间就有限。所以那我们下面看到。啊，我再往后这个就往下后移吧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二个我简单说一说啊，就是说属灵领袖虽然呼召，但是也要接受什么装备的。
属灵领袖有蒙神有呼召，也是有装备。
这个装备更加不是我们平时说那种装备，知识装备一下，学习一下很重要，但不是学习那个知识啊。
不是神学院的知识的装备。
神的雕琢。
神的雕琢。
心理装备。
心灵的装备。
再往后走，
再往后走。
啊，这就是装备。第三个啊，往后走，往后走啊，给大家稍微过一下，大家有个概念啊，下次再听。 第三个呢，他因为靠近了神，
因为他靠近了神，
接受了神的装备，
接受了神的
装备，所以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所以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那你没属灵的眼光，那摩西对吧？那别人一反对，连长老都反对，可他一长那么多人反对，那是不是就怀疑？哎呀，是不是我搞错了哇？那是不是我的呼召听错了？
所以摩西都是，是不是因为他上山？
那你要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 suggestion，那这么多的 idea， 我是不是应该谦卑一点听他们的？
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 idea， 我是不是应该去听他们？
因为听人的还谦卑呢？
因为听人的才谦卑。
所以他，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不听人的，但是我们首先听上帝的。
我不是说不听人的，但是首先
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
我也要有属灵的眼光。
要像摩西一样亲近神。
像摩西这样亲近神。
有属灵眼光才能做属灵的领袖。
有。
好。
对神的眼光才有属灵的领袖。
再往后面走。嗯。再往后走。属灵领袖也不光是啊，还有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属灵的信心，那一个生命啊，那一个属灵的生命，有信心的生命。
要属灵，要有真正的信心，要属灵的生命，要有真正的信心。
再往后走啊，往后走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真正的为主而活。
生命上有真正的位置。
那我这个稍微花了几分钟讲一讲啊。
我那时候讲了。
这个信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那个信息意味着。
有人说我也不做牧师，我也不做领袖，这个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不做牧师，我不做领袖，对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
第一个。
那说不定哪天神要呼召你做做长老。
讲不定天人。
做你做执事。
叫你做
执事。说不定哪天还牧师人呼召你说，我们中间有人做传道人，也有可能的。
或者会神会呼召我们中间某一些人来做传道人。
所以这个信息告诉你如何确认，你如何用信心像耶稣一样站起来，敢于领受这个呼召。
所以我们讲咧就系要讲呢个道咧，就系要好似约书亚咁，点样确认领受神嘅呼召，站起嚟要接受神嘅呼召。
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我们虽然不一定要做领袖，但是我们要为什么领袖感恩呢？
我哋唔一定系咪而家要做领袖，
我们要为摩西感恩呢？
会为摩西感恩。
没有摩西，我们向谁学习啊？
冇摩西，我哋向边个学习咧？
没有摩西，我们哪有创世纪，哪有这些圣经的经文都没有啊？
冇摩西，我边有创世纪？
没有约书亚，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刚强壮胆呢？
没有约书亚，我们怎么知道刚强壮胆呢？
没有，所以我们为了求你，那些文为我们现在的，那不过是过去，为现在我们给我伤心讲呢，我现在我们的执事都不错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
啊、我们要为他们感恩了。
我们要为他们感恩。
啊、他们那么谦卑。
他们这么谦卑，
他们虽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像摩西那么属灵，但是至少谦卑啊。
他们不好像摩西那么
至少谦卑啊，
起码谦卑，
至少愿意放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执事的，有的人身体不好，有的人家庭里面还很困难，不是因为什么都好的，不是的。
我们起码那些这些执事都可以放低自己的事情，有些身体不好，有些家庭，有些
父母都不好。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我讲大家一个事实。
实际上好像是我看我观察来啊，像是那一些什么都好的人反而不服侍，反而那些没有
好像很好的都不服侍，
没有健康，没有时间，
有些没健康没时间。
这些弟兄姊妹反而真正服侍是这些弟兄姊妹。
你的感恩心反应都愿意服侍。
你以为那些爱心探访别人的人，有的是自己过得很好，哎呀，不
爱心啊，
不需要，不需要
别
人，不需要别人探访吗？
不需要人哋探访咩？
其实他们有这个爱心是来自于神的。
佢其实佢哋嘅爱心系嚟自神。
有爱心的时候，即使我自己再难过，但是我也看到别人的需要。
有时我自己系好难过，但我都睇到人哋嘅需要。
好，第三个往下走一下哈。第三个我们学的这个圣经，我们要真按照圣经所说的，要尊重。既然这些属灵领袖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好处，也没什么好处，来做神的工作，
属灵的领袖来做这些，还有做神的工作。
而且呢，就像圣经说的，他们是为你们的灵魂忧伤啊，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灵魂都不忧伤。
他们是要为你们的灵魂忧伤，我们自己都不为我们的灵魂忧伤。
我们自己都不为我们的灵魂警醒，
我们自己都不会为我们的灵魂警醒。
但是属灵的领袖，
但属灵的领袖
会为 弟兄姊妹的灵魂警醒，
会为属灵的领袖，会为弟兄姊妹的灵魂。
我为什么会忧伤？
我怎么会？
我为什么一过节就忧伤呢？
怎么我一过节就忧伤？
我怕人不来教会呀、啊。
我怕人不来教会。
为什么怕人不来教会呢？
为什么要怕人不来
教会？因为我深深的知道。
让我知道深深。
当一个人不渴慕神的道的时候。
当一个人不渴慕神的道的时候。
是没有希望。
是没有希望。
所以。我向神交账的时候，
所以我向神交账的时候，
我看我就会很愁苦，
我就会很愁苦。
哎呀，这个教会到现在也没有复兴，也没有看到，也没有看到传福音的火热，
也没见到传福音，
也没有看到爱心的火热，
也没看到爱心的火热。
我也会交账，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会愁苦。
我向神交账的时候，都有愁苦。
所以我们要尊重顺从属灵领袖，这圣经说的。
所以我们要尊重顺从属灵领袖。
再来再往下走啊，这个，要祷告。
第二要祷告。
保罗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艰难。
保罗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几咁艰难。
所以说你们也要我祷告啊。
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耶稣说过一句话，耶稣就是说击打牧人，
击打牧人，
羊群就会分散，
羊群就会分散。
魔鬼要破坏一个教会，
魔鬼要破坏一个教会，
他不需要攻击个别的，
他不需要攻击个别的
信徒，
他不需要攻击个别的信徒，
他首先攻击牧者，
他首先攻击牧者，
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
羊群就会分散。
所以要明白，
所以要明白
这个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的啊。
这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所以不是挑牧者，当然会有不足，
当牧者也会有不足。
但是按照圣经所说，
按照圣经所讲，
我们不是挑不足，
我们不是挑不足，
不是挑剔，
不是挑剔，
不是指责，
不是指责，
而是更多的，
也更多的，
像那一个我所讲过那一个雅居拉和百居拉看到，
雅居拉和百居拉
看到那一个传道人叫雅波。亚波罗对吧？他的传道有问题的时候，
传道有问题的时候，
是带着爱心，
带着爱心，
带着祷告，
带着祷告，
把传道人请到他自己家里去，
把传道人请到屋企去，
给他慢慢的分解什么叫属灵的喜，
同佢慢慢咁分解咩叫属灵，
而不是简单的指责，
唔系简单的指责，
所以为领袖代祷很重要。
所以为领导代祷好重要。
好，那今天的信息传到这里。
我今日讲呢度。
谢谢这个立新姊妹的翻译啊，谢谢啊。好，我们一起起立，唱福音诗歌《神作者为王》。 谢谢你。主，我们知道，虽然很多时候会洪水泛滥，但我们知道你作者为王。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服事中，在你的圣殿里，也常常会有洪水泛滥的时候，都会有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会惧怕，我们会胆怯，我们会怀疑，我们会后退，我们会沮丧，我们会流泪，我们会感到，甚至感到深深的失望。但是你告诉我们说，你给这一个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只要往前走，哪怕前面是红海，哪怕前面是约旦河，但你如果赶路踏入那一步，河水越这个洪水，红海会分开，约旦河会分开，因为你在我们前面走，因为我们走的是上帝的道路。主，我们手里，在我们中间，你兴起摩西，你兴起约书亚，你兴起加勒，让我们单单仰望你，单单仰望这一个前面那一个你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让我们不再自满，不再自满于埃及之地的虚假的繁华，我们不再满足于牛肉火锅，不满足于这个黄瓜和葱，乃是真正的要得到那一个流奶孕育的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一个战胜死亡的生命，战胜罪恶的生命，脱离捆绑的生命，一个全然成圣的圣婴生命，一个福音广传的生命，一个拯救灵魂的生命，让你的教会充满真理，充满福音，充满圣洁的爱，让你的孩子的儿女们因为你而服事，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蒙召的已经在服事里的每一个领袖祷告，让我们不要惧怕，不要因为人我们沉默，不要因为人我们后退，不要因为人我们丧胆，让我们紧紧地看到你的应许，即使我们像摩西一样走到了迦南地边上没有亲自进去，但是我们也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也为神的教会奠定了美好的根基，有一天神的儿女都将按照个人的领受进入个人的丰盛之地。感谢赞美主，求主让我们铭记你的话，让我们做我们分内当做的事，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的教会不再成为一个指责批评的教会，而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一个愿意蒙召，敢于蒙召，也愿意为了一些蒙召的圣徒，为了一些蒙召神蒙召的领袖而守望祷告的教会。感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我们唱三首啊。
三杯神圣满腹之恩，世上万民三杯主恩，千世千金三杯主恩，三杯神父神之神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到永远，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弟兄姊妹请坐。